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七篇，神意愿的奥秘。以弗所一章三至十四节实际上是一个长句，因此我们不该将其中任何一节、任何一个短句或片语与整句分开。五节说，神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六节所说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乃是五节儿子名分的结果。儿子名分完全是恩典的事，神的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儿子的灵、儿子的生命、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形象、儿子名分的完成，以及在儿子名分里承受神一切的琐事，全都是恩典的事。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恩典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来为我们成就每一件事，使我们能成为他的儿子，有完满的儿子名分。这恩典是神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七节启示，神的恩典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并将赦罪应用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完成开始于基督的成为肉体，继续到他的升天。当他升到诸天之上时，救赎便完全成就了。在他的升天里，神赐给他悔改和赦罪，借着那灵的来临而浇灌下来。那灵的来临是指基督的降下说的。从他降下的时候开始，悔改和赦罪就被带到地上，并浇灌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结果我们就有了悔改，悔改已经浇灌到我们心里。悔改之后就是赦罪，借着救赎的完成和赦罪的应用，我们蒙了重生，成为神的众子。这一切都是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八节向我们启示神更多的恩典，那里说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他的恩典向我们洋溢。然后九节说，照着他的喜悦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十节说到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十一节说到一个事实，我们照着那位按他意愿所决意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而成了所选定的基业。神洋溢的恩典使我们成了神的基业，神的产业。十四节指明我们也要得着基业，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了他的基业，因着他的恩典他也成了我们的基业。这是何等洋溢的恩典。三到十四节满了神对我们所说的美言，这些经节也必须成为我们对他所说的美言。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句话在本段话里出现了三次，分别在六节、十二节和十四节。每次这句话都被用作三一神所说美言的结语。在六节，这句话是父神所说美言的结语。在十二节，这句话是子神所说美言的结语。在十四节，这句话是灵神所说美言的结语。这句话使用了三次，是指着在他所说的美言中神格里的三者。第一大点，这奥秘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神意愿的奥秘。神的意愿有一个奥秘，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宇宙是个奥秘，为什么会有天？地又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宇宙中有万物？为什么人在地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奥秘，引出许多不同的哲学。 这奥秘也就是神的意愿，已经借着众使徒给教会知道。意愿就是目的，神的意愿就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与他心头的愿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宇宙的奥秘乃是神意愿的事，与神心头的愿望有关。我们需要认识这奥秘，认识神的意愿和神心头的愿望。有些人会说，神的意愿和目的就是要得着召会，召会就是他心头的愿望。这是对的。但我们要问，召会是什么？许多基督徒，包括基督教教师，对于召会没有清楚的领会。召会不仅仅是一群人而已。就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召会，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我们能成为召会，唯一的路乃是神在他的儿子里，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看见这一件重要且关键的事，就是神在他的儿子里正把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他们也许知道有关神的拣选和救赎，也许看见自己是蒙拣选并救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那位拣选并救赎他们的神渴望在子的人位里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拣选和救赎都不是目标，二者都是迈向目标的步骤。神的目标乃是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我知道这样的话许多人听起来也许觉得陌生。我多年在基督教的各宗各派里，基要派基督教、弟兄会、内里生命派以及灵恩运动，但我从未听说神在子的人位里正把他自己做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然而这是宇宙的奥秘。新约证实神正在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父、子、灵都在我们里面。根据约翰一书，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不仅如此，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甚至能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不再是他活着，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有这些经节指明，神在子里正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对教会正确的认识也启示出同样的真理。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而有些基督徒不把这个当作事实或实际，而仅仅当作一个比喻。哦，这是多么可怕！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身体的头乃是基督自己。不仅如此，灵前十二章十二节启示，身体就是基督。因此，基督不仅是头，也是身体。这指明神做到我们这些做身体肢体的人里面。这也能由约翰十五章葡萄树的例子得着证实。主耶稣在约翰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是在枝子里面吗？当然是。为此缘故，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葡萄树的一切琐事都在枝子里面。我们既是葡萄树的枝子，又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基督的一切琐事就都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说，我们被做成基督的一部分。葡萄树的枝子岂不是葡萄树的一部分吗？是的，枝子乃是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放胆说， 我是基督的一部分。因为信徒是基督的一部分，保罗才能说，在他活着就是基督。宇宙的奥秘就是召会，而召会是神正将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的一般人。最终，召会要完全被神浸透，终极完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召会不仅要被神浸透，并且要与他调和。然而，这不是说我们要成为神格，不，这不是我们所说的，也不是我们的意思。然而，我们这些被神浸透并与他调和的人，要成为神的彰显。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团体的彰显。我们曾多次指出，在宝座上的神和新耶路撒冷都有碧玉的样子，这就是说，全城都有神的样子，并且就是神的彰显。这是宇宙的奥秘。基督徒若能看见这个，对他们将是何等的拯救。许多人只知道得救、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有一天上天堂。但是，得救的目标是为着上天堂的观念，比神意愿的奥秘低多了。神意愿的奥秘是要得着召会，由那些被神浸透并与神调和的人所构成。你们中间有些人听见召会的这个定义后，也许会说，我在召会中多年了，但我从未见过符合这个描绘的召会。原因是，我们人在召会生活这乱糟糟的厨房中烹调，在烹调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事实上，烹调就是洋溢的恩典。许多人到我这里来，为他们所在地召会的光景哀叹。他们告诉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光景。不论我们觉得能否忍受这种光景，我们都必须忍受。这是召会生活中的烹调和烘烤。今天，召会生活是烹调的召会生活。不要对这种情形失望，不要只从难处的角度来看召会。召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份基督，因为基督已经坐到我们里面了。无论你快不快乐，我确信从你进入召会生活的时候起，相当分量的基督已经坐到你里面。无论你做什么，那一份基督都留在你里面，因为已经坐到你里面了。我因着看见那一份基督坐到众圣徒里面，就得了安慰。我很高兴看见圣徒们今天比几年前有更多的基督。虽然我们也许对召会生活不是一直都满意，然而基督已经坐到我们里面，这是何等的奥秘！宇宙的奥秘乃是神将他自己坐到我们里面，万事都是为着这目的互相效力，凡事都是为着这目标效劳，万事都是为着让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和仅仅有一个快乐的生活大不相同。你也许今天很快乐，明天却不快乐。你也许在聚会中很快乐，但回到家里，妻子或丈夫却为难你。神意愿的奥秘不是使我们成为快乐的人。今天不是我们完满快乐的时候，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因着很多人没有充分的意向或启示，他们不知道在召会生活中实际上发生什么事。他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只要过得快乐而已，但这不是神意愿的奥秘。这奥秘乃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为他自己产生召会。 这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第二大点，神的意愿乃是神的目的，要完成他为自己所切望的。神的意愿就是神的目的，要完成他在已过的永远里所定义的，并他为着将来的永远为自己所切望的。神所定义并切望的乃是要得着召会，这就是他的意愿和目的。第三大点，神意愿的奥秘已经借着启示给我们知道。以弗所一章九节说，神已经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乃是神智慧和明达的一项。在永远里，神计划了一个意愿，这意愿是隐藏在他里面的，因此是个奥秘。神用他的智慧和明达，借着他在基督里的启示，就是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使我们知道这隐藏的奥秘，使我们知道神意愿的奥秘乃是神心中的喜悦。第四大点，照着神的喜悦，神的喜悦乃是他心里所切望的，就是要得着召会。神启示他隐藏的意愿，是照着他这个心中的愿望，这是照着他的喜悦。第五大点，神的喜悦是神预先定下的。第一终点在他自己里面，神的喜悦是神在他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这就是说神自己是他永远定旨的起始、来源和范围。神有一个计划、一个愿望，并且照着他的计划，他有一个定旨。宇宙的存在是照着神的定旨，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是照着神所定的愿望而有的，最终这一切都要归结于神的愿望。在宇宙中有一个愿望，就是神的愿望，因为这愿望是神所定的，所以无人无物能推翻这愿望。在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这个定旨。我们这些神的众子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洋溢，我们乃是他定旨的中心点，万有都为我们效力。神在他自己里面定了这个愿望，在这件事上他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商议。第二终点，为着一个经纶，神的喜悦乃是在他自己里面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所预先定下的，最终全宇宙都要在一个经纶之下。这里的经纶希腊文是 oikonomia， 从这个字演变为英文的 economy。 神已预先定下要有一个经纶，宇宙中一切的国度，天使的国度、鬼的国度、人的国度、动物的国度、植物的国度，都是为着这个经纶，并且正向其推进。譬如今天世界局势的中心乃是中东，这是按照圣经的。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来，特别是从1967年耶路撒冷归还以色列之后，中东就成了国际关系的中心。这完全是照着圣经的，这也是一个兆头，说出宇宙正向神的经纶前进。这样一个经纶是神照着他的愿望所计划并定下的，所有的国度将在这独一的经纶之下。这经纶是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现今宇宙是在崩溃的光景中，宇宙不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 乃是乱成一堆。崩溃是由两种背叛产生的，就是撒旦的背叛和亚当的背叛。在人类被造以前，神设立了一个天使长，他后来成了撒旦，为一切造物之首。但那天使长背叛了神。以后神造了人类，并使亚当成为一切造物之首。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神将他所造的万物都放在亚当之下，这指明亚当是元首。然而亚当受诱惑背叛了神，因此由于天使的背叛和人的背叛，宇宙就崩溃混乱了。这就是今天人类社会和受造之物本身乱得一团糟的原因，到处满了背叛，甚至蚊子也背叛人。这说明宇宙满了由背叛所引起的征战这个事实。然而，神已定义要把他的经纶带进来，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身体支持头，还是头拖着身体呢？答案是头拖住身体。这可由事实证明，若是一个人的头被砍掉，身体就扑倒在地上。因此，身体是由头拖住的。照样，教会生活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如果我们真要有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就必须甘愿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在我们四周，在学校，在工作中，在机关里，我们所看见的没有别的，只有崩溃的光景。没有任何事物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但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个在教会生活中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神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开始。在基督之下，并借着教会，神将使宇宙中的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神意愿的奥秘。至终在宇宙中，神意愿的奥秘乃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